早安，亲爱的家人们，很高兴又到了星期一的早上。那我们今天读经的进度是约翰一书第三章。那我们知道约翰一书的作者是主所爱的门徒约翰。那本书是约翰写给小亚细亚，就是在今天土耳其那一带教会的一个短信。写作的时间大概在主后85到90年左右。那地点是在以弗所城。就是约翰晚年的时候所写的。那我们要知道这个在主后85到90，已经快100年了，这个时候有些事情几乎不可避免的已经在教会里面发生了，尤其是像以弗所这样的一个地方，很多事情在教会里面都发生了。当时有许多就是已经到了第二代或是第三代的基督徒，那初代信仰的那个兴奋这个时候已经习惯成为自然了。那起初一些充满了美景的荣耀现在多多少少都已经褪去了，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再加上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老约翰在写这个约翰一书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个异端已经开始兴起了，就是诺斯底主义。那当时小亚细亚的教会正在受到这个异端的一个很大的影响，一个冲击。这些诺斯底主义的他们就自称是基督徒，可是呢他们声称说他们有额外的知识是超越这些众使徒所能够教导的意思是说他们的知识是超越这些使徒所能教导，超越使徒的。他们一直强调一个人除非获得他们传授更深奥的这个真理，否则心灵就不能完完全全地得到满足。这就是诺斯底派他们的说法。那他们认为物质是邪恶的，所以肉身的耶稣不可能是神。他们将耶稣跟基督是分别开来的。他们认为基督是从神出来的，那基督在耶稣受洗的时候才降在耶稣身上。可是呢，在耶稣受死受难前可能就是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这基督已经离开了耶稣了。因此呢，根据他们的说法呢，耶稣的确是死了，但是基督并没有死他们坚持着属天的基督是这样子的圣洁属灵，怎么能够与血肉之躯长期接触备受玷污。所以他们认为其实这个耶稣受难的时候之前基督就已经离开他了。简单的说，他们是否定道成肉身之说否定耶稣就是基督是基督附身在耶稣上面那约翰知道这些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说的都是不是真实的，不是真理。所以他要证明诺斯底主义者并没有神真正儿女的特征，他们并不是真正属神的儿女。于是他写了约翰一书，用此来提醒这些读者要防范这个异端，并且教导这些信徒们要辨明真道。那约翰一书跟约翰福音有几个地方其实蛮类似的首先他们都强调我们需要相信耶稣再来也都谈论到必须要行在光明中行在光中，我们要远离一切属于黑暗并且跟光明为敌的这些事情第三，他们都同样凸显出人不可能既爱神又同时跟世界为友就是我们不可能爱神又跟爱世界。这在我们昨天的读经里面约翰一书第二章的15到17这里面有提到，他说不要爱世界跟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第四点就是两卷书都强调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命令，就是要彼此相爱，甚至要做到为弟兄姐妹舍命的地步这在我们今天读经的进度就是第三章16到18节这边就有提到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呢，我们相爱不要只在心、言语跟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哦，这就是约翰一直在强调，我们要彼此相爱这个命令，而且要做到弟兄姐妹是互相舍命的地步。那今天我们的进度来到第三章啊 ，QT 的经文是3:21-24，那我会多念一节，就是从20-24，啊，我为大家念一遍。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阿们。20这边提到，神比我们的心大，一般大概有两种解释了，一个是说神责备人比我们的良心更严厉，因为他知道良心不肯承认的过失，神都知道。另外一个就是说，神责备人比人的良心更宽大，更宽大，因为他的爱大过人的爱，因为他的爱大过人的爱。那一般的神学家大部分就比较支持后面的说法，就是神责备人比人的良心更宽大，因为神的爱超过我们的爱，这样子。好，那我们知道很多人都恐怕自己没有尽上爱神爱人的本分，这样子。那常常觉得自己没有能够完全表达对基督或者对人的爱，内心常常会充满了一些罪疚感，或受到自我良心的责备，甚至撒旦的控诉。那我们要如何躲开良心的这个谴责呢？难道我们要漠视良心的谴责吗？或者是为自己的行为来辩护吗？都不是，我们乃是要在神的爱里面得着安稳。当我们觉得我们内疚的时候，我们要提醒自己，神知道我们的内心，也知道我们的行为。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他便不会定我们的罪，只要我们在基督里面，他就不会定我们的罪。因此当我们为主而活，但感到自己不够的时候，认为自己做的不够彻底，或者说我们爱人还没有爱到底的时候，我们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神的爱比我们的良心更大，不要受我里面的那个自责，更不要受撒旦的一个控诉。当然那到了21，如果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不控诉我们的时候，我们更是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就是我们良心如果不定我们罪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了。当我们良心向我们定罪的时候，你要提醒自己，神他知道我们的心，他爱我们胜过我们的心。那更何况当我们不给自己定罪的时候，我们更是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22，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就从他得着。一切所求就是我们所祷告，我们所呼求的，从他得着，得蒙他的应允。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这里就告诉我们，祷告得应允的先决条件就是遵守他的命令，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那神的命令是什么呢？就是在第23这边，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这里提到两个，神的命令就是信，首先就是要信他儿子，就只接受他儿子是唯一的救主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而且他的名字就是耶稣基督的名，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唯有耶稣基督的名，在使徒行传里面有提到。所以这边就告诉我们，神的命令只有 简单两个字，一个是信，一个就是爱。我们要信他儿子，他的名叫耶稣基督。第二，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到了24说，唯有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知道神住在 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哦、收在神里面，我想我们都知道了、哦、命令当然就是前面指的信跟爱这两个命令、哦、住在神里面就是我们属灵 生活的领域里面、哦、我们只有在神的里面我们才能从他得着生命的供应，从他得着生命的供应、哦、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七章三十八节那边有提到，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江河来。那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相信的时候，耶稣基督是生命的源头，所以我们的腹中才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当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连接到这个源头了，这就是我们跟神同在跟神同住的道理。那我们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才能从他得着这生命的供应，生命的力量。其实如前面所说的，当我们信主，从我们信主之后，神就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就内住在我们里面。在以弗所书里面也提到，其实只是我们常常会忽略到神住在我们里面，神跟我们同住、哦、因为我们常常是要按着我们自我意识来选择，我们选择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选择自己来做主，而不是让那内住在我里面的神来做主，以致我们没有把主权交给他。我们选择的是分别善恶树，而不是选择生命树，所以我们常常忽略的神其实从我们信主之后他就跟我们同住跟我们同在了。那感谢神、耶稣升天的时候他差派找求父差派的圣灵保惠师来跟我们同在、哦、但是保惠师圣灵他在凡事上他就会教训我们，他会指教我们一切的事，他引导我们一切明白一切的真理，其中最重要的是包括让我们知道神其实就是一直住在我们的里面。好，几个简单的结论。第一就是我们要确信神比我们的心大，神比我们的心大、哦、所以我们常常不要自我控诉，不要觉得内疚，不要羞耻感，只要我们真的是、活在基督的里面，我们相信神不会轻易的定我们的罪、哦、所以我们也不要自我的控诉，不要自我定罪，更是不要去听信仇敌的谎言、哦、当然我们更是要提醒自己，我们要常存一个圣洁的心，一个无愧的良心，因为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第二，神乐意垂听他儿女们的祷告、哦、神垂听我们的祷告，他会应允我们，但应允的前提是我们要全心遵行他的旨意，要遵守神的命令。神的命令包含两个部分，就是信跟爱、哦、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第二，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相爱，这就是神的命令。第三，我们要时时与神保持亲密、哦、因为我们遵守神命令的就是住在神的里面，神的儿女也是借着跟神的同住同在、哦、这样彼此的内住，神在我里面，我在神里面、哦、这样持续的保持与神亲密的相交。当我们、不断的与神对齐，时时与神对齐，与神常保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才能够更认识他，以至于神那个良善的生命的种子才能够在我们的里面、日渐的长大成熟，我们才有能力呢，才能够行公义好怜悯，才能够彼此相爱，行出神的命令来。好，今天的 QT 就到此，祝福家人们不但有基督的生命，也有基督怜悯的爱心，能够彼此相爱，让我们真的是每天都能够遵行神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愿神祝福大家。